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平安，我们今天来看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是记载一个人物，我们从一个人物里边来看。中国在唐朝的时候，唐太宗跟他的一个忠臣也是谏臣魏征，对他的评语怎么说呢？形容他的时候讲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就早上我们起来整理我们的衣冠，看一下镜子，以铜为镜，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他说我们从古人从历史，我们作为一个见解，就可以知道一个历史一个国家的兴败。他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从他的成功，从他的失败，我们知道得失的道理，可以避免我们犯上的前人所犯的一些的错误。今天这一篇的信息，我们是从大卫，我们来看。刚才读到撒母耳记下12章的时候，是记载大卫他犯了一个罪，这个罪呢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罪呢是他夺了人家的妻子，并且呢借刀杀人杀了他的丈夫。这种的人竟然在圣经里边很忠实的把他记载下来。那我们今天就是从他的生平我们来看，一方面是警惕我们个人，发生在大卫所面对的事情同样会发生在我们当中，发生在任何人的当中。我们是以古为镜，把古人作为一个借鉴，以人为镜。我们也会谈到呢一个近代的一个人物，最近当我们非常痛心啊，就是有关一位神的仆人远志明牧师，他的一些的事件，一些的传言，一些的各方面的流言，那我们同时会把它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所以今天这一场的信息对我来讲呢是非常不容易传讲的，因为呢是对我个人一个警惕，对各位听的人来讲也是不容易听的，因为呢是对你们每一个人讲话的。我们往往呢对远志明牧师的事件在各界各方的反应，在海内外的基督徒的各种不同的冲击里边很大，往往我们在网上所传言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他们的焦点都是集中在几方面，一方面是是非黑白，谁是谁非，那一方面呢是纠缠在一些的细节里边，究竟呢柴宁讲的话对呢，远志明讲的话是对呢，细节是怎么样呢，或是呢停留在一种道德的操守，这个人是有没有道德操守呢，或是呢停留在一个个人的恩怨，或是呢甚至呢说一些的政治上的阴谋论，或是呢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产生出来的一些的现象。那我们看这个事情，处理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好像是看娱乐圈里边啊某某的明星歌星，他们私生活，他们的丑闻，他们的失败，我们听听说说就算了。或是呢，看一些政客的政治的一些名人的丑闻，好像呢这事情跟我们是没关系的，好像呢他们所发生的事情跟我们完全没关系的。那今天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的重要的题目，非常不容易，也不多。我们在讲台里边呢，我们坦然的、公开的，我们来透明的来谈论，尤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叫大卫，对以色列的历史来讲是影响很大的，留下来的诗篇是那么多的，但是呢他的人生 确实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最近我读到他的生平的时候呢，有一些的经文的确是使我呢就内心非常的震惊，也是呢不寒而栗的。那今天我们如何的把那个焦点转移一下，从听听说说那种丑闻的那种的新闻来看，转移到对我们每一个信徒，对我们传道人，对我们侍奉主的人一种的警示，一种的警惕，一种的引起我们提高我们的一个警觉心，使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使我们不要犯上了大会所犯的，我说呢也上了远之明牧师他内室的争议。那这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看的一件事。好了，当我们一展现出撒母耳记他所记载有关大会，当大会一出现在这个世界的舞台的时候，圣经是怎么形容他呢？在十三章的撒母耳记上的十三章十四节，刚才我们读出来的这段的经文里边，他提到什么一件事呢？提到呢这个人呢，他当时是撒母耳先知呢，他是凭扫罗凭他的不忠，然后呢就说呢神耶和华神已经是寻找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扫罗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这个合神心意的人做以色列君的，那就是大卫。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把大卫标签为合神心意的王，有人写书也是这样写，合神心意的王。于是呢我们往往呢就把大卫理想化，把它完美化，把它推到一个极处，认为他是一个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他所做的一切的事肯定是没错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大卫呢他是跟随神的，他是服侍耶和华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一个人把他推到一个理想的一个地步，完美的一个地步。那你看圣经非常忠实的就把一个人的生平展现在我们面前，他的成功他的失败都是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尤其是在撒母耳记作者在他还没有滑铁犯罪之前的记载，蛛丝马迹已经是告诉了我们一个人滑铁的那种的可能性，那种的危机，让我们有一些警惕，让我们能够提醒我们自己，提高我们的警觉。发生在大卫身上的同样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生在我，发生在你的身上，没有例外的，任何人都可能会在这种的局面里边，如果我们不谨守在主的那边，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可能好像大卫一样滑铁犯罪的。那我们刚说了大卫刚出现在圣经的舞台里边，圣经怎么形容他呢？那今天我们会看很多篇幅的，我们从撒母耳记上刚才十三章一直走到了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所以呢我们从不同的经文那边来看。那这位我们人尊称为合神心意的王，那他刚出现在整个历史的里边的时候呢，圣经形容他的容貌是怎么样呢？你来看十六章的十二节，撒母耳的作者怎么形容大卫呢？说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 容貌俊美，那这样是，这是一个美男子啊，这是一个非常俊美的一个年轻人。那但是你要留意，作者呢写这些的文字呢，并不是说没有目的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要好好观察，要好好留意来看，因为上文呢，在16章的第7节里边呢，上文他所形容呢，当时大卫呢，就从田里边牧羊的，然后呢，听到哥哥在战场里边跟腓尼基人来打仗，然后呢，于是呢，他就放下羊群，然后就跑过来，跑到那个战线的那边，战场里边，当时他的大哥啊，以利亚一看到他的扫地来的时候，他就讲了这样一句的评语。这句的评语呢，我们往往呢，对他的大哥呢，有他的兄长呢，以利亚呢，有一点的误解，认为呢，以利亚呢出于嫉妒呢，说他讲了这番话。他怎么说呢？他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那我要再往推前一点哈，我先把一些背景呢来讲得清楚一点哈。当时还没有选召大卫作为以色列的王和神心意的君的时候啊。那当时撒母耳呢，他就到了大卫的家耶西。大卫的家呢，他认定呢，在这个家里边呢，将来会有一个儿子呢，就会成为以色列的王。于是呢，就请他的父亲耶西，就把他的儿子一个个带过来。那首先当出来的就是年长的那个就以利亚。对年长的以利亚呢，他身材高大的，面貌呢一样是非常俊美的。但是呢，圣经怎么形容呢？在第七节里边呢，那当时耶和华神就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啊。”大家下面一句呢都会的，人看人看什么呢？看外貌。耶和华看什么呢？内心。那耶和华神看我们是看我们的内心，而不是看我们的外貌。那当时以利亚身材高大，正是一个战士，那如果选召他做王的应该是他。扫罗王呢，以色列第一个王呢，也是身材高大的那应该是选召一个自然的一个领袖。但是呢，这边就说耶和华看人的内心说呢，耶和华神拣选大卫呢，显然不是因为他的外貌俊美，而是呢按照他的全能跟恩典做选召大卫出来的但是呢，竟然在16章的12节，就是说过了几节，描述大卫的时候，描述他多么的面目光红，双目清秀，形容他何等的俊美，容貌何等的俊美。那就是写文章的人呢，他把一个伏笔呢放在那边，对我们众人读的时候，对读者一个提示，一个警示，警示我们不要看外貌，提醒我们不要被外貌的外表的魅力来支配我们的判断力，来支配我们一个人那并且呢，后来当他形容大卫他犯罪的时候呢，那个俊美这个字呢，同样的用在拔示巴那个身上。所以呢，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要留意作者他是透过一个字一个车，然后呢就把那个一些重点呢放在那边。那我们说呢，一个侍奉神的人外表的俊美，我们感谢主，你如果是神赐给你一个有容貌非常俊美，我们要感谢，我们要在神面前额外的小心，额外的要注意。那不是凭着我们个人的才华，也不是凭着我们个人的外貌个人的魅力来赢取别人的跟随，来赢取别人生命的改变，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那远志明牧师是外表非常俊美的一个人，也是有个人魅力的啊，这是神所赐的啊。那我们看到他到了后年的时候，他现在已经刚过了60啊，并且呢他是华发冠顶，我们说呢一头华发白发，那口才出众，魅力十足，那所到之处呢自然会吸引不少人，也吸引了不少的异性的一些的人拥挤在他的旁边。那如果我们不注意不小心，这个陷阱网罗已经是埋伏在我们的前面。那我们说一个人的外表我们要小心，不要呢被外表的魅力来支配一个个人。好了，我们再过来第二点，我们说啊，在你们手上呢啊，第二页呢是有我的那个讲到了那个大纲的七点在那边的，并且呢我今天所讲的这一篇的信息呢我是发表了，如果你要看全文的话呢，你可以在基督日报的那边呢，在他的专栏那一边呢可以找到整篇的全文。那第二，我们说要注意侍奉上帝和侍奉自我这种复杂的心态。你要知道我们是侍奉上帝，但是呢人就是那么的你可说是有少聪明还是什么，我们往往也是满足我们自己个人，是侍奉神和侍奉我们个人交缠在一起的一种复杂的心态，往往呢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表现里边。圣经怎么记载大卫呢？当时在17章，在撒母耳记上的17章，那大卫呢就听说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来征战，比如说呢两队的军队呢对垒啊，一队在一边，另外一个军队在另外一边。那古时的战争呢首先是派出一个代表，然后呢这两个代表呢就在战场里边厮杀，然后呢才会双方面的军队在那边来厮杀的。那当时非利士人派出了一个身材高大的有6个手指的一个巨人来，声音非常的洪亮，声如洪钟的。然后呢当时以色列人看起来呢是一个蚱蜢那么少，那非常的胆怯，就躲在后面，没有人愿意代表以色列的军队来跟非利士人的哥利亚来征战。好了一天如是，第二天如是第三天如是。那个时候呢大卫呢就从牧羊的地方就听说了他的哥哥在前线，然后呢他就过来了，把羊群放下来，他就到了前线。到了前线呢，一个年轻人在那边看到那个一个巨人在那边竟然的在那边骂战的时候辱骂耶和华的军队，他心里边就愤愤不平，然后呢就讲了一句话，就是圣经第一次记载呢大卫讲的话，第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有人杀着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收肉吃肉，怎么待他呢？他先问什么呢？你留意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非常的留心来看。他说你把他这个非利士人把哥利亚把他除掉以后，哎，你怎么来对待这个把他除掉的人呢？他所问的是待遇啊，你给他什么赏赐啊，什么报酬啊。然后呢他再过来呢就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啊，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他讲了两件事。第一呢就是说这个非利士人竟然向永生神的军队骂战那就是第一件事，他站在耶和华那边。但第二件事呢，你们怎么对待他？他如果把那个非利士人干掉了，你们给他什么赏赐，给他什么报酬啊？所以呢你看两方面的心态都同时存在 在大卫这位年轻啊，这位容貌俊美的、双目清秀的这位的年轻人的心里边，这是一个一语双关的一个含义，既是要侍奉永生的耶和华神，同时要争取他在地上啊所有的那些的奖赏。当时他的哥哥呢，历史给他一个回应，给他一个脸色。圣经怎么记载呢？圣经说呢，以利亚他的大哥啊，就怒气的来啊批评他。怎么批评他呢？他说了，你下来做什么？你下来干嘛？在旷野拉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啊？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要为看征战。那他哥哥呢发怒，给他一个眼神，给他一个脸色，你来干嘛？你来干嘛？你把你看过的羊放下来，你来看打仗啊？那这边说，我知道你的骄傲，你心里的恶意。那这句话呢，于是引起很多人呢对你以利亚，对他的哥大哥呢产生一些的批评。什么批评呢？就说呢，他是出于嫉妒啊，他是出于对他弟弟的一个嫉妒，所以呢讲出了这番的话。但是呢，你从整本书的来看，撒母耳记的作者他留下了这一句的话，说不定有他的含义在里边。他的含义是什么呢？就告诉了我们，大卫他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纯一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专一的。他既是要为耶和华神，这位永生的耶和华神来征战，同时呢，他的眼光中呢，看到那些的赏赐。那我不是刻意的对大卫呢，很苛刻的来批评，我是从经文的里边，透过我们思维的观察，我们来下出一个的评论。那圣经的作者所采用的那些的用词，那些词汇呢非常重要。因为后来呢，我们刚刚读到拿单他讲的那个故事啊，那个比喻，然后大卫发怒，那个怒气就是他哥哥啊以利亚他所发的怒气，同样一个字，同样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所以呢，这个字里行间呢是肯定有他的意思在哪边的，不然的话呢，作者不会这样子来铺排的。那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能够保持一个赤子之心，单纯的、纯一的来侍奉主的心，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尤其当一个人逐渐成功的时候，逐渐冒起来，各样的事情都一帆风顺，都非常顺利啊，得心应手的那个时候，我们更是要提醒自己，更是要提醒自己，免得我们从单一的侍奉神转移到侍奉我们自己，或是加上了满足我们自己的一个元素在里边，甚至呢沦落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只是侍奉神，只是荣耀自己啊，我把神当为我们啊一个工具而利用，来利用它。那当我们不知道呢远之民的心啊是怎么样啊，没有人知道。我们就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不应该站在一个审判席上面来定罪。那你知道他的心吗？你知道我的心吗？我知道你的心是怎么样吗？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可以啊看透一个人的心，所以呢，我们最好就不要定罪，更不要呢落井下石啊。看到人跌倒，我看到人落在一个困境里边呢，我们落井下石，甚至呢我们盖棺论定，甚至呢永不超生，把一个人打下来，永不超生， 哎呀，那个外面的世界的人是这样子，但是在教会里面也要这样做吗？难道我们没有恩典吗？没有悔改吗？没有一个人回转吗？难道我们就是这样子把一个人完全的打下来，就满足我们的那种的心态吗？那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神的面前，在圣灵的光照的里边来省察我们自己。你不要看别人，你要看自己，看我们，省察我们究竟我们的心怎么样，究竟我们爱主的心怎么样，我们有没有赤子之心啊，来到神的跟前以温柔谦和的来服侍主呢？这个只有圣灵在我们里边才能够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才能够看得透我们的心，才能够分辨我们的那种动机跟意念。那我们求神经常的鉴察。你记得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那个时候呢，门徒已经是很灰心了，他们聚集在提比利亚海边一群的门徒重操故业，就在那边来打鱼了，打了一晚的鱼，没有网上什么的鱼，然后在岸上呢看到耶稣，然后耶稣说你往另外一边来撒网，果然呢就打到一网的鱼。好了，当时那个对话呢，就耶稣问彼得有三次问他你爱我吗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但后边呢，在约翰福音的那个21章里边，当时呢就提到耶稣呢讲了有一句的话那我这句话是什么呢？当时呢彼得就问约翰，那问耶稣有关约翰的事情，那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意思说约翰如果他的寿命很长的，等到我再来，与你何干呢？他对彼得说，耶稣说你跟从我吧。那当时两个的门徒有两个的前面的人生的路向，彼得他知道他前面是如何，将来呢会被人绑住他的手，牵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果然呢，彼得将来呢他到了罗马，后来呢罗马被城里边被迫害的时候他逃，后来呢他在路上说遇上了复活的主，又劝他回来到了罗马城，回到他原来的岗位，就在街上呢来传道。当时离路了大逼迫的时候呢，就把他收到监里里边，然后呢要把他钉十字架。那果然彼得的结果就是这样子。那他被钉的时候，他就请求，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呢同样的竖的钉十字架，我是个罪人，我三次不认主，那你能不能把我倒过头来我的头往下的来钉十字架呢？那果然在教会的历史里边呢的记载，就是彼得是这样子的一个下场。那约翰怎么样呢？那当时彼得问约翰那耶稣说我如果要他等我来的时候他还在的，与你何干呢？那果然约翰呢他的寿命很长的，所有的使徒中间呢他的寿命最长。那后来他在以弗所呢当了以弗所的一个的主教，那后来逼迫来的时候呢他被下放到了拔摩海岛，后来又回来然后就死在呢那个以弗所，并且是一个高龄教会历史里面说呢他90多岁的时候才离开的。那可见呢两个门徒各有不同的方向，但是呢我们却是要问自己，我是否专一的跟随。你不要管别人，你不要管这个人有没有罪，这个人有没有错，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这不是你管的。审判的是谁呢？审判的只有主才是个审判的主，而不是你跟我来定别人的罪，而不是你跟我来判别人的事情。那我们要把主权交给主，让主亲自的来带领，我们要好好的自己跟随主，专一的来跟随主。好，再过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权力欲这个问题。 我们要注意呢，权力的欲望跟诱惑的那个诱惑力，这是第三点我要说的。那当时扫罗呢，你知道他是一个王，第一任的王，但是呢，因着他不好好专一的跟随耶和华神，本来耶和华神说啊，他攻占的那些地方啊，所有的污秽的都要一个不留的，他竟然把最上好的马呢啊，都把它留在自己的营中来自己所使用。然后呢，撒母耳就说，先知说，你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辰等我，我来了献祭呢，你才做才出兵征战。但是呢，他等了等了等了等了，时间快到了，他等不来了，结果呢，他就自己动手来宰杀来献祭。那个时候撒母耳就来了，说你做了这种悖逆的事情，耶和华神已经选了另外一个人和他信义的一个人做以色列的君啊。那所以呢，扫罗他一直呢都很忌财，他很嫉妒，尤其在他的身边这位的大卫，身边大卫当时已经是杀了哥利亚啊，人家说扫罗杀了千千，大卫杀了万万，那就用待了大卫。那当时呢，他对大卫非常嫉妒的，他的那个情绪一高涨起来，他神经一错乱起来呢，他无言乱语，哈，就摔东西。然后呢，大卫一弹琴呢，他的心情就平静下来。所以呢，大卫跟他很贴心、贴身的一个人。但是扫罗对大卫呢非常记恨、非常嫉妒的，恨不得呢大卫呢能够啊就被剪除。被杀，但他不愿意自己亲手的动手来杀大卫，于是呢，他呢想办法就借刀杀人，借刀杀人，借谁的刀呢？就非利士人的刀，一次两次，第一次是怎么样呢？第一次呢，他就说呢，大卫喜欢他的女儿米拉，于是呢嫁给大卫。那洞房的时候呢，竟然换了另外一个换了另外一个就许配给大卫，那。这大卫当然是心里面很不高兴，他是借此呢来激动的。那第二次呢然后就说好了好了，那我真的把你所爱的那个女儿给你了，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说呢你要呢杀死100个非利士人，把他的羊皮呢夺过来就作为一个聘礼。那这是在那个撒母耳上呢18章里面有记载。那意思说呢，当大卫要出去要履行他这个任务，杀那些非利士人的时候呢，这非利士人的刀就把大卫呢就杀掉，是借刀杀人的一种的手段。好了，当时大卫听到这种消息是透过一个臣仆跟他讲的。那圣经怎么形容呢？在18章26节里边呢，就提到当时扫罗的臣仆呢，就把这话呢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欢喜做什么？你说呢？他欢喜做王的女婿，他不是说做大卫的女婿，做扫罗的女婿，而是做王的女婿。那作者他记载这件事情呢，特意把这个王的女婿把他呢表出来，这个是王帝的女婿啊，将来王帝如果不在了，谁当皇帝啊？就轮到你了，有这样一种的意味在里边。说当时大卫他是有一种的对这个婚姻有一种政治的一个意味在里边，有一种权力的利益在里边啊。然后呢，他正如呢他在战场里边看到那哥利亚的时候，就说竟敢辱骂以色列的军队，然后干掉他了，你给我什么待遇啊就那种的心态是同样一种的心态。那这种政治权力的利益，我们的确真的要小心。我正如我说，我不是对大卫过分的苛刻，但是从经文的观察里边的确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提示，侍奉主的心态 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很复杂的。权力欲呢是十分的隐藏的，有的时候呢甚至呢当事人呢也不一定呢会知道的，当事人呢也不一定呢会晓得，那不一定会觉察到。那可是呢权力欲呢却是非常实在的一个诱惑，非常实在的一个诱惑。那如果我们不注意的，尤其是当传道人的牧师的，我们不经常回到主的施恩宝座前，靠着圣灵的光照来检视我们的心思意念，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有可能，各位弟兄姊妹都有可能落在这样一个的陷阱里边的。因为你知道吗，撒旦所用的诡计，他来来去去去只有几个啊，有了就把一个怀疑的种子放在我们里边，有了透过一些苦难来击打我们，有了透过一些的少的罪来引诱我们。但是呢最厉害的其中一个呢就在伊甸园，当时呢当时这条蛇，这撒旦取了蛇的身体呢来有引诱女人的。那当时呢他说，你吃了那个果子，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便如神，我们如神，我们像神，应该不应该啊？那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了。这也是撒旦他诱惑人的那种的可怕。我们像神，我们如神的圣洁，那是应该的。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对吗？我们像神的慈爱，那是应该的。神是爱，所以我们也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要像神的道德标准，那个是应该的。但撒旦呢，他所给人的那个劝告呢，不是要我们像神的那个的圣洁慈爱。如果是他劝告我们像神的圣洁慈爱的话呢，那他就不是撒旦了。但是呢，他向人所献的那个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吃了那个果子，你就如神能知道善恶。知道这个字呢，中文翻译的比较弱一点啊，亚大这个字，那放的稍微强一点呢，就是能够制定善恶。制定善恶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你说是善的就是善，你说是恶的就是恶，你说是是就是，非就非。请问谁才有这样一种主权能判别制定善恶啊？只有神嘛，神按照他的道德的本性来制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但是呢，撒旦说，你不要神，你不需要在你以外有什么一个标准，你就是你的标准，你就是当家的，你就是做主的。只要你说这个是善的，就善；只要你说这是恶的，就恶的。就把这种的好像神的神性的主权献给人。难怪呢，当时呢亚当夏娃呢抵挡不住啊，他们就吃了，那就犯罪了。所以呢这个权力欲呢是我们非常要注意的一件事。那远志明牧师他的内心的对权力欲的那个心态怎么样，我们不必去判定哈。那正如我说了，只有神才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不要定别人的罪啊。不过呢，我们需要互相的提醒，权力欲的诱惑是实在的，必须要提防的。我们需要经常的回到主的跟前，借着祷告、读经、省察、认罪、忏悔、流泪、懊悔，来鉴定我们，来调教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呢，其实一切都是恩典，我们都是个罪人。若不是主的恩典临到我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住，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他。 若不是主的怜悯，没有一个人，我们在座，我可以大胆的说，没有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我配得的，可以说是我能的。所以我们既然认的是有这样一种权力欲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要好好的小心，要注意。再过来，这种权力的，再过来第四点，我们要注意呢，人为的手段，它所带来的有一定的后果的。什么叫人为的一个手段呢？那当时大卫呢，逃了，扫罗追杀他，他就逃了，他一个人逃出来。逃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逃到了当时在那个地方叫罗伯，那个地方有一个祭司叫亚西米勒，逃到那边。亚西米勒呢，正是呢在那边服侍神的啊。当时呢，祭司就问他：“哎，你为什么来的那么急啊？有什么要事啊？”那为什么你不带一些侍从来啊？那大卫怎么说呢？大卫呢，他一个人寄身的一个人来，他竟然撒了一个谎话。他说呢，哎，我因为出差，扫罗派我出来忙啊，太急了，所以呢，我先走啊，有一些少年人，一些的战士呢，在我后面，在某一个地方等我啊。这个是在撒母耳上21章他说的。那当时，在亚西米勒的那个大祭司、那个祭司的那边呢，就刚好呢，就是当时撒哥利亚那个腓力士的那个巨人啊，扫罗啊，不敢迎战他，但是大卫呢去迎战的时候呢，他用一些的基石呢，就把他打到他的头了，然后用他的刀把他的头呢割下来。这把大刀，这事情过后了啊一段时间。就一是就留在祭司啊亚西米勒的那个地方。那当大卫一知道这把刀正在那边，因为他逃出来的时候什么兵器什么都没有带，他就请求你能不能把那把撒哥利亚，当日我在战场里边撒哥利亚的那把刀给我。那祭司就说好吧，就拿去吧。那当时大卫呢所用的是什么呢？他是用人的一些方法，用人的手段了。那当时就有一个的人在大祭司的，在那个祭司的旁边，那个人呢是扫罗的一个旧臣，是个以东人，名叫多益。这个多益呢就在那边看了整个事情，看了大卫来了，看到拿了哥利亚的刀了等等。那当时很有可能呢，这个以东人多益呢就把那个消息就传回给扫罗，结果就会带来什么呢？就会带来呢那个祭司亚西米勒的杀身之祸。果然事情就这样子，多益就回去报告，打小报告。那大卫那大军就来，看到那个扫罗大军就来了，看到大卫已经逃了。那结果一路之下呢，扫罗就把那个祭司一家杀了，只剩了一个儿子逃出来。那后来呢，他逃出来到了大卫那边的时候呢，大卫就讲了那句话，他说呢，那一日我看到以东多益在那里，我就知道呢他必然会告诉扫罗的。那他明明知道这个多益的他会打扫报告的，那这个祭司呢肯定要死的，那为什么你不把那个祭司带走呢？啊，救了他的一家。那你这样子呢，就是说其实是害了他。说呢，他也承认，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他承认这事情。那用人的手段呢，是办事呢，是会带来一些的后果的，带来一些很严重的后果的。那我们真的回侍奉神的时候呢，不要用手段，不要用人为的手段。那我们都很会的，这社会里边呢都很懂得如何借刀杀人啊，如何做什么事情啊，那我们都很会。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绝对绝对绝对不能用人为的手段来办事，免得呢会有带来一些的后果。那远志明他当时做十字架的时候， 那他们录音呢，那是2002年，是在莫斯科呢录制十字架的配音的。当时我们下了多伦多呢，有几位同工呢就去的，一位呢是音乐家王安伦，一位呢是一个指挥家啊，那个赖德吴，然后呢河南的邵敏也去了，然后呢就谢文杰也去，他们一行的人跟俄罗斯的那个莫斯科的那个乐队呢就一起来制作十字架的那个配音。我深深的相信呢是神在他们中间。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看王安伦当时的经历，你就看到若不是神的手在他们中间，没办法可以完成。他们到了莫斯科不久，各方面就绪了，预备好了来配音啊，演奏的乐队各方面，他收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一开口就说他的儿子游泳的时候淹死了。那啥，在那种情形你的心会怎么样？王安伦依靠主沉着气，不告诉别人，一个都不知道，他还是继续的来制作，继续的跟莫斯科的音乐家，继续的跟赖德吴，继续的来把这十字架的那个音乐片那些的配乐把它弄出来。若不是神与他同在，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出来的，真的是神的工作，没话说的。如果有人怀疑，我可以挺身而出，很显明的，你看王安伦的书啊，就看得很清楚，当时的确是神与他们同在。好，我们很快的来看第五点，我们要注意的是骨牌的 domino 的一个效应。什么叫骨牌呢？你把一个一个放在那边，推动第一个，啪啪啪啪啪，排山倒海的来倒下来的。那当时在撒母耳记25章，我们已经到了25章啊，越过了好几章啊。当时记载了有一件事，是什么一件事呢？就是有一个人物叫拿巴，这个人呢就对大卫发出一个恶咒，但他是亲扫罗的，就发出一个恶咒。那这样一个的咒诅呢，使到大卫非常愤怒。那他一怒之下呢，带着他的勇士呢，他可能全家把他杀了。他的太太拿巴的妻子雅比该听到他的老公竟然对大卫发出这样一个恶咒，那他是他的太太是个献血仁义的一个人，他知道这个是大祸临头啊，是杀身全家灭顶之祸啊。那结果呢，他就来到，他不管他的丈夫，就来到大卫面前，向大卫来求恩，求大卫呢息事宁人，这个他不懂事的人饶了他吧。那大卫就看了他的妻子的面相跟他的求情，就饶了，就说息怒了，就不杀了他们。后来这事情过了，大卫走了，跟他的那个侍从走了。那这事情传到给拿巴知道，他一听到整个脸色都青了，那然后呢他就暴毙，就死了，自己死。那这事情呢就过了。那当时呢就大卫很欣赏亚比该，就是那个拿巴的妻子哈，就把他呢娶过来为妻，这是他第二个妻子。那我们首先要解开这个问题，在圣经里边呢，旧约圣经呢，你发现呢有一些的人物是有多过一个妻子的啊。那我们怎么理解呢？圣经的启示呢是渐进的，说在伊甸园里边啊，很明显的讲到呢二人成为一体啊，有这样一种的意思，成为一体的，二人成为一体的。但是呢这种的啊一夫一妻的制度呢还没有开展出来啊，还没有开展出来啊。一是呢到了新约，在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19章的时候呢，说按照那个创世纪里边的记载， 二人成为一体的，来开展一夫一妻的那种的婚姻的制度。所以呢，你看旧约的人物，无论是亚伯拉罕啊，无论是摩西啊，他们都有一个以上的妻子。所以我们要明白，那个是在旧约的那个时代的事情。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解开。所以呢，当时大卫娶了亚比该做他第二个妻子。我们不要呢过分的在那边做文章。但是呢，他有几件事情要注意的。你留心来读圣经的时候呢，当时大卫就打发人去，就把亚比该带过来，打发人去，在25章39-40节里边的用词，就是后来作者呢，在大卫跟拔示巴那个交往的时候所用的用词。那后来是什么一回事呢？大卫当已经做了王了，并且建了他的大卫城。好了，有一次他呢就派他的将军大将军都在外面来征战，但是他一个人呢，皇帝呢就留守在后面，他没有在前线。那个时候呢是刚好是傍晚啊，那个太阳平息的时候，他在他的那个王宫上面，他的王宫是居高临下的啊，大卫城看到上面啊，他在那个平台上漫步的时候，突然间一个景象呢吸引了他，他看到一个女子在那边沐浴，然后这个女子在沐浴的时候，大卫心里面就出了一些的淫念，然后呢就打发人去。这个用词呢，同样用词，就是他打发人去把亚比该那个拿巴的妻子把他娶过来，同样的一个用词。所以作者呢，他在那个字里行间呢，他就是给我们看到啊，大卫他迎娶亚比该，跟迎娶后来把拔示巴把他带过来呢，同样一种的心态。那我们这是古人所做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今人。那大家都知道呢，或者说你不知道，你大概有多少你知道哈？那个事情呢，就是柴玲写了一封信，给那个天安门的母亲，然后呢，这里边就提到要饶恕，他说呢，李鹏没有认错，但是他信了主了，在主里边饶恕。正如下面那段话呢，就是关键的一段话。正如这一群的广场上的那些的学院的那些领袖们逃出来的时候，他们先后都到了普林斯顿，到了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教授的家，收留了他们呢，然后呢，就有一次，袁志明他没有提名了，就有一个人来，后来这个人做了一个牧师，很出名的一个牧师，强暴了他。好了，那是20多年前所发生的事。好，最后他们两个人知道，所以我们不要评，这是谁是。这个是非的那个事情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那个真相是如何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各有各的那种的故事。虽然后来柴玲说有一个车荒器呢证实他没说谎，但是呢这个是不是完全绝对，那我们不评。但后来呢，在整个的对话的片段里面呢，就是说当时的阮志明还没有信主啊，然后呢那些民运的分子呢生活都是很放任的啊，然后呢就做了这事情，并且呢但那个晚上他来的时候呢带了一些色情的一些录像，然后放给那个柴玲看等等事情。但是呢最近这个控告呢更加严重了，是控告什么呢？控告最近2年3年里边，阮志明牧师在某一个地方里边布道的时候，有一些的女性 跟他很亲密等等等等，又说他呢原住民呢，就是说给一些的啊色情的一些的录像给人家看等等等等事情。那我们就说呢，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啊，什么一些的栽赃啊，什么阴谋论，我们不讲啊，不评论。但是呢，这事情一出现的时候呢，一个明智的人，原住民是明智的，应该是啊，对这种的指控，历史的、公开的、严正的一个回应。我没做这事情。但是你不讲的话呢，人家就想了，就推想了，就传了。结果呢就传了很多的流言，很多的传言，很多的谣言就出现了。你先收拾呢就很难收拾。再过来我们来看大卫，他娶了第二个妻子，那后来呢撒母耳记呢很特别的来记述到什么呢，在撒母耳记下呢第三章里边呢就提到呢，他娶了有六个妻子，娶了六个妻子啊，这个不顺序的啊，就记载他娶了六个妻子。这六个妻子很明显呢，就大卫忽略了在生命记十七章十七节里边有一个忠告。这忠告是什么呢？他说作为一个王啊，这将来以色列有了一个王的时候，他那个皇帝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意思说作为一个皇帝不要为自己多立那些的妃嫔。但是呢大卫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没有注意，我忽略了。但有的人就说呢，就是啊耶和华给他的祝福，但我不以为然。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大卫多立妃嫔呢是明显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并且呢紧接下来的那个经文呢，这第三章的后边呢就是记载呢，当时大卫呢就派他的一个将军就把扫罗的儿子带过来，然后呢就要求呢把扫罗所承诺的女儿米甲呢也要还给大卫。特别呢在那边提到大卫已经有了六个妻子这事情啊，说呢这事情呢我们认为呢撒母耳记的作者他写的时候呢很明显提到了大卫是忽略了神的话语。那我们说这是一个骨牌的一个效应。骨牌的一个效应是什么呢？是当一个人在某一方面不忽略了神的话语不忠的时候，往往呢就是排山倒海的他会继续的来滑跌下去的。那大卫在撒母耳记第五章呢记载什么呢？在第十节里面呢记载他的国呢就兴旺啊，他的国兴旺。但是又在第十三节里面呢记载呢他又立了后妃，那结果呢他逐渐的离主深陷，然后呢就受异教的风所影响，那后来呢成为了以后的以色列的王呢诸王的一些坏的榜样，坏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呢我们必须要对神的那个话语呢要注意。好，我们很快到了第六点。再过来呢从大卫的生平里面来看的话呢，你一个人忽略了神的话语呢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刚刚他忽略了生命记十七章十七节里面不要多立妃嫔的那个事情。后来呢他当时知道呢那个约柜呢是停留在一个的家的那边，于是呢把约柜呢就带进了大卫城把它送过来。那按照摩西律法呢在民数记里面记载呢月柜呢是要抬的，要公抬的，就不能呢就放在车子里边的啊。这边讲的很清楚的， 啊，要甚至要他们起营的时候呢，亚伦跟他的儿子呢，把圣所跟圣所一切的器具呢，都遮盖满了以后呢，就要割禾的子孙来抬的，不能摸圣物的，免得他们死亡的。但大卫呢，竟然呢，就把月柜呢放在牛的车上面来拉，那车子拉动的时候呢不稳，经过一些山路不稳，稍微一倾，然后一个的利未人伸手一挡住一摸月柜，他就立时被击杀了。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这大卫呢，他忽略了侍奉神的时候必须要按照神的方法呢，你不能呢用自己的方法的，不能呢违背神的那个旨意的。那就是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那圣经里边呢告诉我们呢，就是说你如果尊重神，神尊重你。我们也许我们一块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上呢第二章三十节这段经文好吗？请大家开声的来读。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我们再来读一下。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那你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尊重神，尊重神的话语，我们按照神的吩咐来做，神会重看我们。藐视他，忽略他的话语呢，最终呢我们被轻视的啊，这一点非常重要。耶稣也说了，说有了我命令要遵守的啊，这人呢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现。那就是耶稣他说了，人若爱我必遵守我的道。那爱主的就遵守主的道，初期的教会呢也是呢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好，最后我们来看最后看的是什么呢？成功我们要注意可能是失败之母。我们往往倒过来啊，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呢你反过来看呢，成功的人可能是失败的开始。你如果看整本的撒母耳记上下的话呢，到了撒母耳记下在这十一章里边是个转捩点，是个分水岭。前面呢大会呢一直一直都是往上来直升，国事意见的兴旺，但是一到了十一章就是他犯奸淫的那一章，更之后就讲到呢是家破人亡，讲到呢整个国家的那种混乱啊，那就是我们要值得我们要提醒的，值得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但是呢后来因为拿单给他的一个的劝告，他能够回头是岸。拿单刚刚我们看了十二章的时候呢用了一个比喻来讲，那大会就明白啊，耶和华神的心意，于是呢他回转过来啊，拿单宣告呢就是说呢啊，你的罪已经是被赦免了。神在他的里边，他的怒气只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那是什么呢？一生之久的。那我们只要愿意啊，回头是岸啊，悬崖立马，那我们只要回头回到神的跟前的话呢，那他的怜悯还是会临到我们，向我们施恩。果然呢他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是跟别示巴生的，然后那个儿子呢叫所罗门。所罗门的名字呢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里面说呢是神所爱的所罗门。那我们有失败跌倒，这是人的软弱，但是我们痛定思痛的时候呢，我们回转过来，那我们回头是岸，其实呢没有什么可夸的，可夸的乃是十字架。我们是靠那十字保驾，我们来到主的跟前。不管是大卫，不管是远志明牧师，不管是你，不管是我，我们都是靠着耶稣，靠那十字保驾，我们回到神的跟前。我们存心的来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最后呢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 这段的经文啊已经显示了，我们一块来念。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你的怒气是转眼之间，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主啊，我们是罪人，是蒙受你的恩典，我们有自己的软弱，求主亲自的保守，帮助我们能够低头的俯伏承认我们的罪，也好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仰望你的宝座，仰望你在宝座上向我们所施的恩典。主啊，在你的那边有赦罪的平安，求主帮助我们抓住你的应许，靠赖十字宝架。主啊，我们回到你的跟前，我们心中有平安，我们有盼望，我们有信心，有力量的往前走。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以石为镜，帮助我们以人为镜，好让我们真正的在你面前谨守持守，好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称赞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又是有见识的一个仆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